不吸血也能繁殖后代的蚊子，你知道吗？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高强提到，蚊子很多人都会皱起眉头，露出厌恶的表情，因为蚊子不仅会吸人血，还会在吸血过程中通过注射器一样的口气，也叫会将多种病原微生物传播给人类，导致人类感染诸如登革热、疟疾、乙型脑炎、淋巴丝虫病、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。那么是不是所有蚊子都吸血呢？当然不是，很多人都知道只有雌蚊子才吸血，因为雌蚊子肩负着繁殖后代的使命，吸血后才能获取足够的优质蛋白质，以保证受精卵能够发育并成功繁殖为下一代。雄蚊子的使命是与雌蚊子完成交配，对营养的要求不高，所以通常以植物的汁液或花蜜等为食，没有吸血的需求。是不是所有雌蚊子都需要吸血才能繁殖后代呢？也不是，通常情况下，如果雌蚊子吸不到血，就无法满足卵巢内受精卵发育的营养需求。但凡事都有例外，上海地区地下环境普遍存在的骚扰酷蚊就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蚊子，其雌性个体在吸不到血的时候，同样能够繁殖后代。骚扰酷蚊又称尖缨酷蚊复合组骚扰酷蚊亚种，这种蚊子在没有血源、吸不到血的情况下，也可以完成受精卵的发育并产卵繁殖。这种生态学现象有个专门的学术定义，自愈性，特指成蚊不经吸血就能产卵的现象。自愈性是蚊子适应环境的结果。那么具有自愈性的骚扰酷蚊是不是就不吸人血了呢？当然不是，骚扰酷蚊偶尔不吸血是因为吸不到血，如果在有血源可吸的情况下，它们依然是喜欢吸血的。当然自愈性并非骚扰酷蚊独有的特征，而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人们已经在至少15个蚊虫属中发现自愈现象，且数量还在不断扩大。相关研究已经基本确定，蚊虫的自愈性主要是遗传因素决定的，此外还受环境和其他非遗传因素的影响，如幼期营养、环境条件、交配与激素等。骚扰酷蚊喜欢生活在封闭、半封闭的地下环境中。根据记载，这类蚊子最早发现于18世纪的埃及，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籍籍无名。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在二战期间的伦敦。当时，伦敦市民为了躲避德国空军轰炸，纷纷涌入相对比较安全的地铁通道中，但经常被一种蚊子叮咬和骚扰，后来发现就是骚扰酷蚊。因此骚扰酷蚊还有一个别名叫伦敦地下酷蚊。上海地区的骚扰酷蚊多数滋生在封闭和半封闭的地下车库及水井中，因为地下环境的温度相对恒定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季，地下车库或防空洞内的气温依然维持在10摄氏度以上，使骚扰酷蚊能够持续滋生繁殖。蚊子的幼虫叫孑孓，骚扰酷蚊的孑孓在滋生水体内获取发育所需的足够营养，羽化为成蚊后，可借助幼虫期储存的营养完成雌蚊体内卵巢发育和卵粒的成功孵化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骚扰酷蚊妈妈是非常具有奉献精神的，即使在没有东西吃的情况下，也要消耗生命来完成后代的繁育。研究发现，上海地区的骚扰酷蚊在不吸血的情况下，繁殖能力可以维持10代以上，在有血源的情况下，这些借婚10代以上的蚊子会恢复吸血本性，成为传播病原体的重要媒介。此外，骚扰酷蚊还具有冬季不进入越冬状态不治愈的特点，也就是说，骚扰酷蚊在冬季仍然可以保持活跃状态，即使没有血餐支持，同样可以滋生繁殖。骚扰酷蚊的主要危害为叮咬、吸血和病原体传播，它尽管可以不吸血，但在可吸血的情况下，它们绝不会嘴软。此外，骚扰酷蚊作为尖缨酷蚊复合组的重要成员，是西尼罗病毒的重要传播媒介，其具有的尖吸血性可以吸食不同种类宿主的血液，更有利于病原体的传播。骚扰酷蚊已经在我国多个城市被发现，但由于其外部特征与淡色酷蚊、致眷酷蚊很难区分，有些地区可能将其归为淡色酷蚊或致眷酷蚊，故骚扰酷蚊的实际分布范围要比报道的更加广泛。研究发现，骚扰酷蚊除主要滋生在地下不开放水系外，在地面水系中也能采集到，说明它们在逐渐改变生态特征，以适应更加多样的环境。 针对骚扰酷蚊的生态特征和生活习性，需要制定精准防治措施。首先，应把握正确的时间，在冬春季节蚊虫密度或抵抗力处于低谷时，采取有效的越冬蚊防治措施，可有效降低蚊子种群密度。其次，应选择正确的地点，对地下车库，尤其是地下车库及水井，采用定期喷洒杀虫剂等措施，精准灭蚊。延伸阅读，开展越冬蚊防治，灭蚊事半功倍。冬春季节，蚊子数量少且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，此时趁蚊之危开展越冬蚊防治，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具体措施包括：一、酷蚊和暗蚊都以成蚊形式越冬，俗称越冬蚊。越冬蚊一般喜欢藏在潮湿、温暖、光线较暗且避风的地方，如地下车库、空房间、扶梯下、厕所，以及室内厨房、卫生间、床底、家具的缝隙处等。二、衣蚊比较怕冷，一般以卵的形式越冬，衣蚊的卵耐寒耐旱，在恶劣条件下停止生长，在温度适宜且存在积水的情况下，会孵化出新一代成蚊。春天气温回升后，衣蚊的第一代生力军就会孵化出来，但此时蚊虫密度相对较低，活跃度相对不强，针对其栖息及滋生区域开展针对性灭蚊，可有效降低早春蚊密度。三、人人动手清洁家园，让蚊子一年四季都无处遁形，